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6月25号，公元2013年8月1号，星期四。在今天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提要：流亡藏人要求中共释放政治犯荣杰阿扎；美国议员批评美中人权对话无明显成效；西班牙流亡藏人开展宣传西藏问题活动；西藏青年会要求苹果公司尊重民族平等；中共拍摄西藏题材实景剧歪曲历史真相。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居住在全球各地的流亡藏人和支持人士纷纷通过网络签名和发布声明等方式，要求中共立刻无条件释放这位被判8年徒刑的西藏政治犯荣杰阿扎。西藏人民议会议员阿周崔丹发布新闻声明，要求中共政府立刻无条件释放被拘禁整整6周年的西藏政治犯荣杰阿扎。
这趟荣杰阿扎给他都是连过别去路途两边的，他肯定你们的就差的要的。
阿周崔丹向本台表示，今年8月1号是西藏康区理当牧民荣杰阿扎为民族自由事业和迎亲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公开高呼口号而被拘禁6周年纪念日，我们必须要纪念这一日子。6年前的今天，荣杰阿扎把心爱的妻子和刚生下只有1天的女儿留在医院中，来到上万人聚集的理当赛马节舞台上，通过高音喇叭要求当局允许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释放第11世班禅喇嘛为首的所有政治犯，西藏要自由等口号。西藏牧民荣杰阿扎用话筒表达内心诉求的场景，恰好当时在场的一位德国游客无意间进行拍摄，而这名游客返回德国后，通过网络等渠道逐步了解有关情况后，将这一珍贵的录像片段交给了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荣杰阿扎在录像片段中表示，这些事情就发生在我们身上，你们知道在我们身上发生什么事吗？我们虽然可以移动我们的身躯，但我们无法表达内心的想法，你知道吗？现在有人说我们不需要达赖喇嘛，达赖喇嘛才是我们600万藏人真正的。阿周崔丹继续表示，荣杰阿扎被捕后，当地上千名藏人在理当县周围搭起帐篷进行和平请愿，呼吁当局释放因言被捕的荣杰阿扎，但当局则调派数以万计的军警采取打压和驱散集会民众，随后还对荣杰阿扎判处8年徒刑。他的侄子阿周洛波、艺术家贾样更亲、阿周甘桑贾措、罗托、贾样登村、洛桑平措等人分别非法判处了1年至10年有期徒刑。西藏人民议会议员阿周崔丹最后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关注西藏日益恶化的紧张处境，促使中共政府立刻释放荣杰阿扎为首的所有西藏政治犯。此外，西藏妇女会等组织也在网上发起营救西藏政治犯活动，呼吁民众积极参与网上签名活动，要求中共政府立刻释放荣杰阿扎等因言获罪的藏人政治犯。据了解，荣杰阿扎的家人在2010年首次被允许探监时，就发现荣杰阿扎因身患咸分病导致体弱瘦小、视觉能力下降等健康状况令人担忧。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国会议员弗兰克·沃尔夫近日发表声明，批评奥巴马政权 在公赴美中间各种级别的接触，甚至每年一度的人权对话的讯息方面非常不透明。同时指出，对话未能使中国恶劣的人权状况得到明显的改善。详细内容请听段勇的报道。
美国国会资深共和党众议员，同时担任国会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联合主席的弗兰克沃尔夫于本周二7月30号美中人权对话在中国昆明市进行之际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在这份被记入美国国会议事录的声明中，弗兰克沃尔夫引述人权观察和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等官方及非官方机构的各项报告数据，指出中共对意见人士、西藏佛教徒、维吾尔穆斯林以及法轮功学员等一直采取骚扰、拘押和威胁等打压迫害措施，而这些恶劣人权状况在十几轮美中人权对话后依然没有得到改善。弗兰克沃尔夫谴责美中间进行的对话缺乏成果，要求白宫将人权视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优先要务。他还强调，有不少人预测21世纪将是属于中国的世纪，但是北京当局若不能从核心进行改革，那么中国的崛起将会是充满问题的。美国政府对此务必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此外，美国外交部也于昨天7月31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对沃尔夫的声明进行了回应。
Well, I don't have a readout of this dialogue yet. As you know, I believe it's a yearly dialogue.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美人权对话刚刚结束，暂时还未获得相关详情。但是，美国政府当然认为，美国应该就人权等一系列问题同中国政府进行对话，而这些也是美方一直在同中国提及的问题，而且清楚继续对话的重要性。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旅居欧洲西班牙的几十名流亡藏人和知识人士于昨天开展宣传西藏问题活动，受到当地民众和各界人士的关注。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西藏人民议会欧洲地区议员图丹汪清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居住在西班牙的30多名流亡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于昨天利用周三拉嘎日，在巴塞罗那城市人流量最多的地区之一普拉萨大学广场上，手持西藏国旗，佩戴写有深远西藏字样的标语和自焚藏人的照片，散发有关传单，向当地民众介绍了西藏现实的紧张处境和120位自焚藏人的诉求，受到了各界人士的关注和支持，其中包括西班牙警察。此外，居住在美国纽约和威斯康西州以及加拿大多伦多等地的流亡藏人也于昨天31号纷纷开展各种活动纪念周三拉嘎日，并抗议中共政府开枪镇压境内同胞。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流亡藏人社区最大的非官方组织之一西藏青年会第15届理事会于今天8月1号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声明，谴责了苹果公司中国区主要供应商和硕集团违反劳工法的行为。西藏青年会秘书长兰桑向本台表示，位于美国纽约的中国劳工观察在前段时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详细介绍了苹果公司中国区主要供应商和受集团在其招聘广告上拒绝雇用中国所谓的少数民族、歧视藏族、维吾尔族和回族等的违反劳工法的行为。为此，西藏青年会决定向苹果总公司主管递交请愿信，呼吁苹果公 司作为世界最大的公司之一，不要将成为践踏人权和违反劳工法的工具，能够尊重民族平等和劳工法。兰桑表示，我们正在网站上进行征集签名的活动，地方西藏青年会将在本月7号以北美和欧洲国家为主的苹果公司前面进行和平示威活动。同样，西藏青年会第15届理事会昨天7月31号发布声明指出，从8月1号开始，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度拉达克进行为期3周的闭关期间，呼吁该组织全体成员每天都能念诵1000遍的六字真言、两遍心经和一遍大悲观音礼赞文，来祈求西藏正义事业能够早日圆满。声明指出，按照西藏青年会相关决议案，西藏青年会在藏历2140年七月十号、公元2013年八月十六号，将为全体藏人的心愿，特别是为民族正义事业而自焚的所有爱国英雄们的共同诉求能够早日圆满，呼吁各地方分会成员将在这一天统一举行大规模的祈福法会。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拍摄西藏题材实景剧歪曲历史真相，详细内容请听自然的报道。
由中共当局花费数百万美元建造制作的文成公主实景剧于今天8月1号开始在西藏首都拉萨正式上演。该剧内容主要讲述了文成公主与松赞干部在进藏途中克服艰难艰阻，促进藏汉社会、民族文化相互交流等歪曲事实的剧片。总部位于美国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发布声明，谴责中共政府不去调查发生在西藏境内的上百起自焚抗议事件，却花费巨资拍摄这些歪曲西藏历史的宣传片，试图让外界相信西藏自古就属于中国的谎言，并分设太平，制造一种拉萨和谐稳定的景象。当前居住在拉萨的藏人女作家维瑟于上月20号就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在这个三载布达拉进行的商业化演出将属于以后来拉萨旅游的游客必看节目，既可以洗脑又可以赚钱，但遭到损害的却是任被改写的历史与任被宰割的藏民族。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端云向大家播送的中国作家莫莉撰写的《漠视普世价值的根本谬误：再评中共酝酿取消民族自治》。
在中国政治制度历史上，民族自治古已有之，最早确立中国的自治制度的是唐朝的几弥制度。几是马骆头，弥是牛江县，引申为笼络控制。唐朝对西南少数民族采用几弥政策，承认当地土著贵族，封以王侯，纳入朝廷管理。宋、元、明、清几个王朝称土司制度。这种几弥制度承认民族之间的差异，实质上是一种地方自治制度。几弥州府的首领虽然名义上归顺唐朝，但仍是原来各国各部的国王首领，职务世袭，照旧各司其内政，唐朝不予干预，也不改变其社会制度。那时边疆少数民族自治政权有向唐朝朝贡、为国守土、遣兵助战的义务，但总的来说他们一直处于半独立的状态。
以上收听到的是中国作家莫莉撰写的漠视普世价值的根本谬误，再评中共酝酿取消民族自治。欢迎在下期节目中请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丹增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丽。